那个福报就不大。但是那是一种共业，不是一家两家，多数的人家，一般的平民大概都是这样。那呢，怀这个报就不好，而且这个时候特别不好，而且对时间空间都不好。要像遇到这种情况，在当时遭到文化大革命啊，种种危难，那些衰老不吉祥的事儿，这个心里的不诚意，如果是不认识自己的报，不愿意受，不愿意受就起来反抗，这个反抗当中更增加痛苦，更加的危难，不但解脱不了啊，而且挣扎你的业果。有的人过去是信佛的，但遇到这种情况之下，他就起怀疑了。三宝有家庭没有？有家庭为什么让我遭受这苦呢？产生怀疑了，怀疑了就容易退道心了。如果这道学佛学得很深入的话，有智慧，我说这种是怀疑一回是没智慧，没智慧他对三宝的信仰力他就退了道心，这信心很坚定，他认为这是我业果发现，不是我多生做的业，现在因缘会遇了，那么这个果报成熟，所以才产生我现在受。为什么在同一个时间同是这样的业，那么有善业，那么我的因为我是乐业，那为什么有些人就没受啊？因为要这样的思维呢，你自己就去对着他，对着谁呢？对着你自己的心里头起那个诋毁念头，问自己信不急，究竟如何？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三叉轮相法，那就请地藏菩萨指示指示吧。我应该怎样修？怎样度过我现在这个难关？怎样度过这个恐惧？沾插我的十业，善恶业报第一轮，你沾插。沾插了之后，第一轮沾插之后，现出来了，说杀业状，说今生我遇到的，身心害变，贪心状，越贪越没有，现在就穷得不得了，贪是穷嘛，贫跟贪差不多，大家写那个贫字跟贪字啊，中间差一点点。那贪心状你就受骗，那现在你就不舍，不要贪，什么舍的都没有，你可以用大布施呢，什么舍的都没有，你还有个本钱身体啊，没别的舍了，一旦你在这胳膊上烧几次香，那功德不得了，舍身，但是现在不大还提倡这个。实际上什么呢？打供养，别的没舍了，念一遍经，说连我请经都请不起，没关系啊，你听到人念阿弥陀，念三声阿弥陀佛，念十声阿弥陀佛，哪念念观世音菩萨，念念地藏菩萨，用你承赞地藏王菩萨、观世音菩萨的功德，用这个来供养布施。你布施人呢，可能人不愿不接受你，你到猪圈里头。不是猪圈，你到人家，人家还怀疑你去偷猪去了，那麻烦了。那你对那蚂蚁，走到那海边，看到那些个鱼鳖虾蟹呢，是众生，给他们布施，使他们送了上生，让他三根众生，他来生就不做畜生。那你这个布施功德不可思议。你就像活在世时候，那一个讨饭的一个妇女了，她捡着一枚金钱了。那么他就把这个钱拿去买油，那个卖油的老板就说，那是你现在困难到这样子，你还买油干什么？ 买点粮食吃，或者买个面包，买点面包也管几顿。那家里金钱不是铜板，那就买了很多。他说不，我前生所以现在这么困难，这么受苦，因为我没有供养，没有供养。而现在佛又在世，我要扭转我这种贫苦，供养佛，我佛法就当来生再来生。所以要卖油，那卖油的老板很感动，给他很多很多，说你这个钱买不到正品，剩下是我供养的。他就到了庙里头，把他这个大的油，把那个供养的佛灯啊，都倒上。那么第二天早晨，这头天供，第二天早晨，夜间过了，早晨把这灯都洗掉。那天正是目前连尊家当班，该他们就是洗这个灯。那别的灯都洗了，这个贫女啊买油这个灯呢始终洗不了，怎么洗都不洗，就要现神通，用他神通力来洗的灯洗不了。在这时候佛就出来了，跟他说，说这叫洁净使，你洗不了，你的神通不行。那他这个佛的就重大，不是物质多少，而是心力强，这叫洁净子。如果我们在不做布的时候，不执着，就不执着相的布施，不执着我是能布施的，也不执着我所供持的诸佛的佛像，也不执着我所供应的物，或者是油，或者是水果，三轮体一切不做，那你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。那你所得的果报，那未来的果报就大了。那你用粗轮相沾的时候，可以沾你的过去，也可以沾你的今生所做的这些个善业的功德，沾沾你未来之后得到什么果报？是得闻正法吗？是得遇见佛吗？或是能够升天吗？或者乃至升到极乐世界吗？那就是你看你所做的用沾场粗轮三业，如果是纯善十业清净，那你修什么就成就，很快就成就。就怎么能知道你的重轻呢？那你就应当咱第二个看看这三业。昨天咱前面咱讲过了，善业是重是轻，是重的久，是重的现成不久，呢也重是轻，你自己就根据那个轮相所示现的你的选择。这个本来咱们上回讲过，我再重复的把这重点再重复一下，因为这个很要紧，因为我们要辨别我们自己的善恶业。善恶业今生我们现在善业很重，善业很重也种得很深，那么使它增长，增长你来什么的有福又有慧，福报更大了。但是有福不一定有慧，有慧的不一定有福，所以佛教我们福慧双修。要是有福没有慧的，人家福报很大，因为你的业你还做的有呢业，交杂是不清的，你会堕到畜生道。有的畜生道比人道还好，他享受比人道好，但是他的业使他做到畜生道。那过去啊，在这个印度他是这样的形容的，说是修福不修慧，不修出世间的智慧。那么相向挂璎珞，修慧不修福，罗汉脱空脱。那么他过去挂修福，修起了慈福，也没有回向，愚痴。他做到畜生道时，随便出畜生道，他享受的特别苦。那印度国王的相啊，带些珠宝、奇珍、珠宝挂的，满相楼市。庄严的非常好， 镶嵌大璎珞珠宝装饰，有好多的人来服侍他，这个我没看见。我看见是马，以前我在西藏时拉的时候，我看见那个赛布达拉宫，就是达赖喇嘛所住那宫殿里，他前面有个陵园养的马，一个马两个人，他们叫马奴。能奴嘛是在能田种地，在那个贵族家里当奴才人那是不是人家，那么这个奴才呢就不是马，一个马两个人，一天给那马洗浴啊，喂的那个人吃的那个青稞了都不选择，就能把它磨成面粉就拿上来，马吃就选择，马的麦子剪一剪才能给它磨面给它吃，还吃经常吃贝母，现在要在台湾买贝母恐怕很贵了，就制药的药铺那个贝母啊，那个时候贝母出口出不到，那马呀一抖一抖的喂给那个马吃贝母，那马喂的那皮肤没有蘸亮都发光，但是他没有了，他一天什么都不做了。啊，达赖不骑吗？我在拉萨那么几年没看见达赖骑过马，就是现在这个达赖，那时候他就五六岁，五岁到六岁之间，他下山都是坐轿子，抬轿子都得四品官，西藏四品官才有资格抬轿子，咱们大路上或者厂里说抬轿子吧，我们人就要抬轿子，那抬轿子说你连抬轿子都没有，抬轿子就不行，他那个马吃的享受的不做活路，什么都不做，他也不骑车，几年也没看坐，那就福报很大。但是他得做畜生，他得做的畜生，有的人都没有两个人服侍，他那个畜生就两个人服，这就是修福，没有慧。修慧的人，我在拉萨就证明去了，都咱们三到四的喇嘛，自己得打半年工，到了那贵族家里给人当娃子，挣了半年工的工钱，再回到寺庙里头住，把自己口粮准备好，完了在那儿去修行去学法。西藏没人供养，供养都供那大活佛大喇嘛，有名望有地位的人有人供养，像这一般学法的人没供养，这就是修慧不修福，口粮都没有，所以必须得福慧双修，福慧双修意思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大家学般若学智慧，波罗蜜多不能占一门，那你必须得布施，布施就是福，波罗蜜就是慧，就是福慧双运，双运到西藏去你住庙去，你无论求什么法你必须得供养，说我穷你穷到什么程度也得供养，不供养还不给你穿，他并不是那个大那个大师，那个大师并不是卖钱，你不供养没得福，这法传给你没得用，没得用，你必须福慧双运了，这个法人也领受得了，要管单独的东西，但是供养的不论多少，两个铜板子一颗哈子就是一个布条，你也得供养一个布条，那么呢五个铜板不算多，随便都有五个铜板，在西藏那是花铜板，那是要一两银子嘛，就当一马是吧？一个铜板还没有我们的一块钱多，没有我们的一块钱，那但是多少不论，必须得表示一下，这叫修福。完了，他再传给你，教给你智慧，就是福慧双修。如果不言有福没慧不行，因此要占卦的时候。为什么地藏菩萨你供养呢？地藏菩萨也不吃，供养完了和你自己吃，是吧？咱买供桌买香，买香嘛，大家闻了，是吧？菩萨你也闻到了，是吧？香花灯烛果茶食宝箸叶，这个你都应当供养。说没能力了，没能力了少供一点，什么力量都没有，点着香，说一支香也没有，而是走到路上你不肯点。你一供养，一供养他不会啊， 那必须得听解说了，注意作业。我经常跟大家说了，你所见到的，说那个香殿里的花殿的，都把它移来做供养。供养完了，这个你供养成熟了吧，不可思议的功德，这是做供养，这也是不可坏性的。你供养一个花几天干了，供养一支香一个钟头过去香照尽了，但你这一供养永远不尽，随时做一做供养，完了再念个咒，念个嗡阿吽，我夜囊三宝，我知道这叫普供养咒，你念着就供养，随时这样做供养。如果是你没得福，你听不到这个，也没人教过你这个，你也看不见普贤供养品的第三大愿普遍供养，那是普贤供都是义供啊，不是四无供啊，你也算是也这样的供。还经常供养光明，点灯是供养光明，你永远不配的黑暗，永远不配的。这就是什么呢，也是念佛。咱们上回讲到到夜间的时候，周三是一礼拜忏悔，对着经文读诵经，夜间没了灯火，没了那个福报，背办不起灯，全部在山里头住洞里了，在山里的修行了，不是在寺庙里的修行，寺庙里的修行，寺庙一到了这个九点钟九点半一开了镜就所有灯都得关，那是公家的，那你怎么办，你没得光明吗，就是光明的普光明，说背办不起光明，那你就在另外一个屋子里头去坐那个地方念地藏王法圣号，这就是忏悔里头的，咱们所要做忏悔的事情。咱们以下就讲，就这以下再讲一个，就是沾杂的忏法，沾杂忏法。我告诉你，昼三十夜三十就是二十四小时，咱们现在是二十四小时，那么分三个方面，夜间八十，昼间八十，休息吃饭占八十。那个凡是佛经里头没有休息时间，那叫懈怠。那个二十四小时昼三十夜三十六十都行道，那时候人的身体处个可能比较大，他这个身体能够坚持。现在人这个病不很重，休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疲劳的不得了，工作四个小时都还要休息一下，但是这个沾杂忏不能够懈怠，也不能够废止，要日日的都要这样行忏悔法。如果过去是有善根的人，根基很大，遇到哪因缘了，他临时才造点罪做了哪法了，那他这个罪他就占了很轻微了，感到一听到这个沾杂刑法的时候，他的心非常的猛烈，意念非常强，他就带着七天忏了，修行七天，他再沾杂了一下，三业清净，那十业十轮呢，全是清净，支出的全是红的，一点点黑点都没有，一切障碍都消失。但是业不能都这样了，有厚有薄了，根基有利有钝，就是说的利根了七天。如果是根又钝，福报又薄，修行起来要懈懈怠怠的，精进不起来，二十四小时八小时都做不到。我不敢亲自大家啊，但是我意念感觉到，现在我们在座诸位，你一天没修行过到八小时，就是我已经全身投入了来信佛来修道，你八小时没有，因为我们也是付出了八小时，还有接待了跟人谈了，还有让人家这些，这个也算防备正业，防备正业，那不是佛的行菩萨利益众生吗？对我来说，我还不敢称当我是菩萨，我们找到我要问我随缘呢，给人解释一下，那这我并对人家的利益并不是太大，因为我自己没证得， 我没有那么大力量给人家，但是我又不能去不做，这就是我的业，这就叫业，就没那个福报。我去进修昼夜二十四小时，尽管总然打这个主意说必须断，因缘不行，必不成，这就是本身就是福的劝求。尽管有这个愿力，也有人想帮忙，事情就是不成功，障碍很多。如果碰到机会了，有那个立根的人，他经过一个期没得到，或者是两个期，就十四天，他得到清净相，或者三期，二十一天死掉生死，或者七个期，七期四十九天得清净。跟古来人行播州三昧一百天，一个两个三个，这人来做呀。就在唐朝那个时候，比我们的业根很轻了，福德很厚了，都还不行呢，都不是一年两年得到的。现在我们自己恐怕是计划得打得长一点，而且绝对不能够昼夜二十四小时都能够投入，不但你们诸位做不到，就是我们完全出家的比丘，就是住山里住洞里，他的体力不行，做不到。咱们有个弟子，他在那儿拜山拜拜磕那就睡到那儿了，都睡着了，等一醒了，他本来是定的四个钟头拜一次，念一部地藏经，身家念地藏经哈，但在拜的时候就睡着了，一醒了三个钟头过去了。这类情况也是有的了，再不另一种障碍，害病，你病完了就没办法了，这个病是最厉害，多大英雄啊都不得闲，张飞一生什么都不怕，诸葛亮在这写一个病字给一张手就把他吓得哇哇叫，一病了你什么力量都没有，都上手，所以我们这个业很重。那怎么办呢？继续做吧，七七也没得到，就说明了你过去现在你这个罪呀、啊、都是真正很重。有经过一百天得到清净量，这就比那七天呢、啊、多多了，多了十倍还多，多了十三倍。一百天也没得到，两百天，两百天也没得到，就你继续说，乃至经过一千天，一千天就三年了。我把我自己定为最下最下，我说拜三年，这三年两年半，两年半这个中间最初拜三次，三次嘛就中间不行，我中间中午有个拜忏，但是这个时候人家来呀，问他打电话，就这个中间取消了，就拜两次，这两次拜三年。两次，一次才半个多钟，两次才一个钟，那么二十四小时仅仅是二十四分之一，所以三年呢得到清净还是成问题，那就怎么办？什么时候清净什么时候算？那么就把这个跟大家说法的呀，这也算行道嘛，把这个加进去来忏悔过去的罪业。当你忏悔到一定程度，你自己感觉有一种愉快感。什么叫愉快感呢？烦恼轻了，有些事儿，那么你能够入实的观，一切有为法，入梦方法有的，不漏一个念，你若入实观，这一关少分的相应，就是不生烦恼。这前面都可以做，这前面都可以做。拿个垫子做这钱，站着是不能持久的了，站着就是站久了烦恼了。乃至经过一千日的你忏悔得到清净了，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忏悔有期限，期限定好多呢，定一千天，一千日忏。但是这个地藏菩萨忏悔一千天呢，他是那个昼夜，那个昼夜二十四小时说，那像我们一天要拜个 一个钟头或者两个钟头，那你就得定一万天，时间定多一点，天天不断这样做，你渐渐的也能够清净一点。那么从这段的这个当下善根经啊，我告诉你的意思，那么就是修行得定为一千天，这根一顿，但这还说是全心投入的，一定要这个昼夜二十四小时，说不就不能做二十四小时，那你就留八小时睡眠，四小时啊做应酬吃饭，十二个小时该做了。但是这个恐怕也只能说出家人，出家人有什么护法护持，我们一天修行十二个小时，有没有呢？有。我们在纽约上面有一个闭关中心，他现在不要闭关进去，就得三年三月三天，他就护送你三年三月三天，但是最初得交一万块钱美金。那么呢，所有参加闭关的美国人多，中国的只有两个，在那里华侨只有两个。那这呢，有福德的人还是有，但是三年出来，那个他要修德，有所得的话，他会继续。有一个美国的比丘尼，他已经闭了十年了，他还要继续。那么他就是，他就一生磕其取证。这个项目就是极端的动根的人，罪障最重的，入国他发勇猛心。发了勇猛心的现象是什么样的警戒下呢？不顾身体性命，不顾生命，有这种想法，昼夜六时二十四小时长情成念，地藏菩萨圣号，发这个就是成地藏菩萨。地藏菩萨跟那个坚定性菩萨说了，也不是说绝对不睡眠，就是昼夜的喧嚣减少睡眠，能减少到最低限度，乐修供养，乐修供养这个不限制啊，不限制物质的，你用一点物质，你再加上你心里的表现，用普贤供，不懈不废，甚至把命丢掉了都不修行。我说我们现在世界上的，从香港到台湾乃至到美国大陆都有自杀的，我说要碰见这些自杀的，给他说你都自杀可以，弄弄功吧，不要自杀，这样的死，自杀是勇猛心啊，一时发了起来，这样的忏悔是长远心，不容易了。后来我们古人有句话说，慷慨赴死意啊，说是那慷慨激情死没关系，这容易啊，容易能做得到，从守土难，给你一个责任，硬是把这个城给我守住，无论那敌人好强大，我就把这个城守住，使他进不来，那兵呢，这个可就难了。说要么一时未发牺牲，可能舍生命容易，那你慢慢磨练，三年、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五十年，你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甚至十年你都受不了，你就把道心就失掉了。像这样说不顾生命啊，前来承认地藏菩萨圣号，还要修供养，乃至于舍生命的都不休息，都不推动。像这样一个心，比方我们说的欲千日中必坏清净，只要他这样发中的心，那我加持他一千天一定能清净。但是这个供养必须得去，但是我们过去经常讲修供养随力啊，量你自己的意思，而一天你吃三顿饭，少吃一顿，大家都晚上特别吃得好，我就把晚上的捡了，这晚上一顿饭就好多钱了。 我攒着，最后晚上这顿饭我这买一个苹果买一束花都可以供养佛，你这个力量很大，就拿这个做供养也可以的。是吧，我这个义供养也不早，事务供养也没有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你就来法供养。法供养怎么办呢？念个咒，大步尽头念的，或者没时间或者有障碍小步的跟着念的，念个心经可以不？我心经我也没时间，我也背不下来，念一句阿弥陀圣号可以不？念一句地藏经，念一句地藏菩萨圣号，念句观世菩萨，我念个咒。我想这个时间是有的，除非你不做，跪在佛前了，我很苦恼，业障很重，一点福报都没有，想供养没有这个力量，那我就念十声阿弥陀佛，十声观世菩萨，十声地藏菩萨，三十声，时间很短，念完了就走了，天天入室供养。这叫法供养，这个绝对转化到一千天，虽然你没有昼夜二十四小时这样做，就这么一个短暂时间每天做，给它定时定量，你到一千天也转了，不要那能唱歌那样做了，你就能够每天这样做，这就是我先天的善根没有，福德没有，那我后天现在我可以做呀，这股权我有啊，总不能说我二十四小时连这个十分钟的时间都抽不出来没有吧，那要是这个时间也没有，那你业障可真太重了那真是太重了，如果有这个时间你业障并不重，那你这个办法就很好，你就做起来，要拼命去修，如果你的业障消失，因为另外有一个那得大善根的人，最好的方法这些都不要，怎么办呢？观一切诸法皆空，所以也没有啊，什么样子？你的罪业什么样子？你拿不出来，没有。那你福德什么样子？也没有，只是在你身上领受，你感觉到身体都是空的吗？我领受了什么呢？那是四大假合的吗？我身体没有，不是永久不变的，你这样观，你也观无能，那观无能你找着我了，那个我是不是你现在所行的一波罗观空的意思，那什么都一切要得到，那你就不可思议，那就不要了，那你真忏悔了，罪性本空唯心造，心要无时罪已亡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志在名为真忏悔，那这现象都不能，这个能做到吗？能这样观成功？如果那个观不成，还是从有相入手，有相入手必须要这样做，因为上头所说这个张世仲的粘叉轮，粘叉轮就得这样修完了去粘叉，不是那么拿过来就粘，所以粘叉经必须得要学，说这个不是打卦，所以这上头说你得这样拜忏，这样来修，再用粘叉轮，假使说这样修想问我得到清净没有，善男子啊，你要欲知得到清净相者，从你最初开始修行，得拜了七天之后才能沾茶轮。每天早晨清晨的就长一起来，念完了，不用那第十个轮了，就用第二个轮，难在手上。第二轮难在手，每天早晨就值一次。要值三次，频三值之，值一次存善了，值两次存善了，值三次存善了，明得清净，得了清净， 得了清净了，你再修行啊，一定能成教。没业，没业了，你那心的圣景现前了，心地清凉，那你在用功的时候事半功倍，那你修行不成了。如果未来的诸众生等能修行忏悔者，从先过去久远以来与佛法中各行习善，随喜写修何等功德，业有厚报，种种的别意，是故彼等得清净时相与不同。因为过去的业种种的不同啊，现在你用的占条柔所得的清净相不一样的。怎么都不一样呢？得到三业纯善了，不但得到十业清净，十业上回前的第一轮那个十业完全清净了，而且是见着阿弥陀佛或者见着观菩萨、见着地藏菩萨，更得助于好相，这些都是好相。不是做梦见着圣僧了，或者做梦了念佛给你说法，或者做梦念的地藏菩萨给你说法，或者夹死你给你灌莲，这是一种啊。不但得到三业清净人相，还更得其他的好相。回者众生得三业的善相时，于一日一夜中不见光明，遍满其室，那拜忏拜礼，他的屋子光明看照，这是又是一种了。除了三业清净，而又能见到相好，或者是见着光明，或者是闻到特殊的异好的香气，这个我们平常都有。就是在家的道友修行时候，嗯，今天这个香气不同，这个没什么不得了，这是一般的。因为你还不知道你三业清净没有，如果你三业清净了，这个就是真实的。如果三业没清净，这个相似你不执着，毫没关系，它过一下就没有。要一执着啊，我这个修行差不多了，你会焦闹，会胡说八道，会到我去宣扬，或者是借这个表示我自己有道理，这就很危险，道理退失，乃至啊，我求的已经得到了，不必再求了，从此废弃正业，这叫佛。但是这个不同，这个是因为拜忏得到，这个两个情景不同。你得到了身心的深意快言，特别感觉舒畅，这种就跟那个不同，有加持力。或者做梦，不是醒着时候下，不是做了好梦呢，梦中见佛身来给你作证，说善男子，我证明你三业清净。回着见佛放光明给你作证，说如果是未得三业的善相者呢，未得清净人相，那么我上来所说这些事情啊，就是虚妄荒惑诈伪，这个区别就在这儿，大家特别注意啊。如果你三业没清净，你也梦见佛菩萨，或者闻到异香，或者见到光明，那是虚妄的、诓惑的、诈伪的、骗的、虚假的，非善相也。这是沾杂善的最重要重点，大家特别注意。当我们修行时候，没有三业清净时候，你梦见佛菩萨加持你了，梦见种种的善相你了，是假的呀，不是真的。如果是有人他过去有出世的因缘，根基特别深，奢心猛力者，我与尔时，我就是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最坚定性菩萨的，在这个时候我就给他现身，我应以何身度斗者，我就给他现什么身，随所应动何为现身，放大慈光。地藏菩萨说，我放大慈光来加持他，来安慰他，使他没有疑惑了，没有恐怖了， 来自于视线的神通种种变化，回的是我加持他，令他回忆他自己过去多生的结果所经过的视线，来自于他所做错的善恶，回的是随他所喜欢的，随其所要所喜欢的，我给他说种种的深要之法。深要那下午就说了，一时警戒二十过后都是深要之法。彼人即使与所相成得决定性，并不是成了，只是能够心境坚固他的清净信心。这个清净信心很深刻，这说是趋向大成。如果他想证果了生死，那么渐渐证得沙门道果，这是从诸国到四国八个位置，出国到四国，出国到四国只有八个位置呢，出国相出国，二国相二国，三国相三国，四国相四国，就是四相四国，一共有八个，那么他很快就能证得。就是说你在出这个眉相的时候未得到这个都是红点，乃至的红点都算是不一定长的那个，就是一般都是红点，那就是三业清净，那你所得的上来所说这些景象啊，真实的入了圣境，如果没有啊，那就是诓你骗你。但是这个仅仅是信坚信信坚定啊，只是信心不退了。渐渐的证得沙门果呢，是指着你在修，在这个信心基础上你再修这沙门，这沙门果，那你乃至于是入大乘。对这些境界下啊，有好多的时候，你们应该修道人注意，还有。特别注意不要求神通，不要求护法加持，像我们都求发财，特别把泰国的四面佛供得很兴盛的，咱听到哪个喇嘛有财神法比别的法来的特别殊胜，都要去求观音，这个盘子有很大的危险性。不是说诸位大友，就是我们出家人有名的法师也含着一个眼睛，在民国初年的时候，我们学密法的有位法师是大龙法师，他是很有名的，像后来翻经的这个法尊法师啊，这些个法师都是他的学生。他是先学日本东密，在日本学密宗叫东密，他又想赶脚那个还不够，他又想到这个西藏去学西密，学西藏密宗。这个时候他回到北京的时候，他就想请个护法师，因为西藏这个学法的都有护法，不是自己没有神通，护法有神通，加上护法人给我显现神通，他就求得了，就在住在广济寺。这个大陆上的很多的过去，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伴都知道，年轻的不知道。那么这个广济寺里头，有着就有一个求到一个汉朝时候的狐狸精。看上去，他就来了护他的法，他确实也真护护的很好。但是他要走，他要到西藏去求法去，那么这个狐狸就不让他去了，也就做种种障碍。那么后来没办法，怎么办呢？就所有北京的大德法师共同的念经驱赶这个狐狸。那么这些把那狐狸给赶跑了。他后来到西藏求法是没走到这个西康的甘孜，那是叫西康，现在四川甘孜自治州，走到那儿就死了，就原地到那儿。那么他后来死了之后，我到西藏1940年，大龙法师有个师弟叫大刚法师， 这是太虚法师的四大金刚之一，这是早期的太虚法师，后来的学生们那都晚期的了，大刚大容大智大悲四大法师是吧。那么这后来大刚就跟那大容一块儿的学秘书，那么大容法师在甘孜圆寂之后，依照西藏的惯例，就给大容法师请了一个活佛，就转世诸佛，在康定找了一个。然后这个小和尚到了西藏去，后来住江源滚雀，是辩论场，十七岁十八岁，那就圆寂了。那么以后就没再造，跟好汉人还是不合适。